除了喷泉还是喷泉的黄石公园。草根影响力新视野 The Amphibie。每一次出走大自然时，一个人获得的往往比他寻找的多更多。美国国家公园之父约翰缪尔。我承认，要来黄石之前，其实没有抱着过大的期望。或许因为走遍美国国家公园的友人小戴在走访黄石之后，对这里大失所望，回来告诉我，他说对美国中部大平原实在无感，而且黄石除了喷泉还是喷泉，相比之下，还是更喜欢西北部的奥林匹克山林区更多一些。于是我脑中对黄石的想象就是很宽很大，喷泉很多，同时也是全世界国家公园的始祖，美国国家公园的旗舰店。于是在疫情解封2021年的夏天往美国中部出走，国家公园之旅的重头戏便献给了黄石国家公园。黄石真的很大，我会分不同黄石的地点来撰写游记，这篇着重于西部 Madison West 区域，一直下到 Midway Geyser Basin 的景点和喷泉们。在到达黄石的前一天，我们在观光客拱拱滚的 West Yellowstone 落脚，当晚餐厅外卖连电话都打不进去，旅馆每家都爆满的状态下，让我有不好的预感。旅馆离黄石门口只有3分钟的车程，我问旅馆工作人员第二天应该几点出发到黄石门口。9点可不可以？柜台人员面有难色地说，如果你9点要到的话，与其等到中午过后再入园，会比较悠闲。于是我早早就把全家子的人赶去睡觉，第二天早上8点出发，车流颇多，从旅馆门口一路塞到无止境，3分钟的路程花了我们大约45分钟才开到国家公园门口。黄石公园的园区大又大，我们由西区的入口入园之后，沿途经过 Madison River， 立马被眼前的景致吸引停了下来。一望无际的平原，蜿蜒的河流，这是我在加州完全没有见证过的景象。我原本以为根据小戴的说法，可能就是光秃秃的，除了大平原什么都没有，但后来才发现不是如此。一路往公园内开，可以看到山石、树林、河流，每一个角落都能当一张明信片，而且这还不是任何黄石内的著名景点。黄石内有7种不同的鱼，每种钓鱼的规定也都不同，园区到处都能看到悠闲钓鱼的人群。坐在车内的我，不停地朝着车窗外狂拍，这里的每个转角都美到不行，会让任何一个对大自然喜爱的人都为之疯狂。我以为只有大平原，但没想到明明就有爆多的山林。从西盘入口到 Madison Junction 大约有30分钟的车程，但我建议如果可以的话，车速可以慢一点，千万不要放弃窗外本身就绝美的景象。 Madison West 这个区域人潮最多也最拥挤，在平日早上到下午的时段还会时不时的塞车，请各位要有心理准备。喷泉区域大致分3个 Lower、Midway、Upper，但偏偏顺序从北到南却是从 Lower 开始，而最南端的 Upper Geyser 区域也是老忠实 Old Faithful 的所在地。因此一路往南开，只要你愿意，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喷泉。 Lower Geyser Basin 最北端地喷泉区里面最著名的莫过于 Fountain Pen Pots， 大约 0.8 公里长，铺好步道方便为人父母们安心推推车。在这里首先看到的是 Celestine Spring， 有着非常美丽的湛蓝色。 Fountain Pen Pot 彩色锅喷泉其实让我想到淡颜色的泥浆 XD， 不停地冒着泡泡，里面有着热气、天然气、水、火山岩、不同的矿石以及酸性质泥浆喷泉冒个不停的状况。 Fumaroles 火山喷气孔则由热气、二氧化碳、河流化氢所形成的天然状态，当有水汽接触的时候，体积会增加1500倍，将这些气体推到地表面上。 Leather Pool 是个暖湖泊，平时的温度维持在摄氏62度左右，里面有许多像皮质的咖啡色细菌。Red Spouter 在我们到达的时候刚好喷着气，春天时分会喷出有点像红色泥浆的酱汁。Clepsydra Geyser 算是最会表演的喷泉，这名字来自于古希腊的水中，因着它每三分钟就定时表演而闻名。旁边粉黄和粉绿的颜色非常吸睛，和后面的大平原成为强烈的对比。接着往南开，来到 Firehole Lake Drive， 一条大约花30分钟就能自驾完成的景观道路。首先看到的是 Firehole Lake。首先看到的重头戏便是 Firehole Spring， 光是看那颜色就美到不行。蓝色和咖啡色的色彩相互辉映，成为令人印象深刻的景致。接着看到的 Great Fountain Geyser 在没有喷发时看起来还好，大约每9到15小时才喷发一次，但这里却是知名的黄昏圣地，能够拍出非常令人赞叹的夕阳照。如果下次回郭黄石，我绝对会来这里拍夕阳照片。旁边的 White Dome Geyser 也刚好没再喷发，不知道为什么这形状让我想到一只有黑色条纹的白老虎。看完了 Lower Geyser， 继续往南开，来到 Midway Geyser 区域，其中的重头戏不外乎是黄石境内最大的温泉——大棱镜温泉 Grand Prismatic Spring。一个人潮多到让附近交通永远塞车，想停车还得停2公里以外远的景点。下图的热水来自于大棱镜底下的活火山，让水流不停地来到上头，这也导致每一分钟都有500加仑的热水被排到温泉上头，之后再流到 Firehole River 里面。Midway Geyser Basin 区域一共有4个温泉，每个都颇有看头，同样摆好 0.8 公里的步道方便你行走。我们来到第一个 Excelsior Geyser， 能明显感受到温泉的烟冒上来。 Excelsior 的颜色非常美丽，上一次大爆发的时刻是1985年，难以估计下一次爆发的时间会是什么时候。人潮多半会在接近中午到傍晚的时段聚集，不是没有原因的。如果是大清早的时分前来，虽说人潮较少，但很多时候温泉的颜色会被浓雾遮盖，所以其实最适合观赏的时机还真的是早上到下午这段太阳最大的时候。继续往前走，来到大棱镜温泉，除了是全美最大的温泉之外，也是全世界第三大。之所以被命名为大棱镜，是因为它五颜六色，宛如彩虹般的色彩，令人印象深刻。不同角度看大棱镜，可以看到红橙黄绿蓝，彩虹七色里面只少了深蓝和紫色。这些色彩来自于居住在底下的细小微生物。根据官方的资讯指出，那些活在比较上层的微生物能利用太阳来进行光合作用，而在底下的微生物则会仰赖上层微生物所提供的精力来维生，就像在森林里面。大棱镜大约有1公尺长，但温度大约有摄氏70度那么热，大部分的时候都会看到明显的一层热气在上头。离开前顺便看一下 Turquoise Pool， 有着美丽的蓝绿色。同场加映，我们午餐时间就在附近的野餐区野餐。黄石公园内设置了许多不同的野餐区，除了野餐桌椅之外，还贴心的设置茅厕方便游客使用。大部分的游客也都有备而来，车厢里装得满满的食物和饮用水。通常都是车厢快要爆炸的程度。我们没想到的是野餐区意外的美，旁边还有一大片树林，很适合在这里拍一望无际的草原照。我想这就是黄石公园除的喷泉以外最吸引我的地方，永远在最令你意想不到的地方，让你看到美到不行却没啥名气的景色，连树宝也在这里玩耍了许久才肯离开。 PS， 下一篇将分享黄石内的另一个重头戏 Old Face 老中实践歇拳，敬请期待。